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哎，子宁啊，有的时候我看雅思和托福考试的介绍的时候啊，他在英文的这个表述里面会用一个词来说雅思和托福考试的性质。比如说他用一个 high stake test。我们理解呢，翻译成中文应该是一个高风险的考试。这个高风险，我感觉到应该出现一些保险合同里面，比如说你如果说您从事的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比如说跳伞、爬那个悬崖啊，属于那种 high stake job。
对，
但是这个雅思托福考试的这个高风险，是不是学生考试的时候还需要戴上头盔？戴上那个面罩以及穿上那个铠甲哈，以便这个发生危险啊。
Peter 老师太有想象力了啊，这肯定是不是的。基于我们对于这种雅思托福考试的了解，这种考试它的难度是不小的，可能同学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什么心悸、盗汗、紧张、发慌的症状啊。但实际上它其实是表示说这个考试是一个高难度的考试。今天是想聊一聊考试还是想聊一聊风险呢？
当然我们要聊的这个关键词呢是风险哈，看看这个 stake 这个词哈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表达和其他的什么意思。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那么首先把这个单词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S-T-A-K-E S-T-A-K-E， 它的第一个意思呢表示说一个事情呢它的得失呢很难进行一个预测，表示这件事情呢它呢具备的或具有的很高的一个不可预测性。比如说像雅思托福的考试，如果说您的能力不够，有的时候的确考完试之后呢要需要什么呢，慢慢的默默的祈祷，是吧。好，那么看看如何来说哈，如何来用这个单词 stake。The tension was naturally high for a game with so much at stake.
一场承办如此难料的比赛，紧张程度自然很高。
这里面呢表示这个比赛呢它的结果呢很难进行预测，用的是 for a game with so much at stake。同时有一点大家记住呢，它前面用的介词呢是 at stake。At stake 介词 at 表示呢一个事情呢它的难度非常的高，因此呢很难进行准确的一个测评或者一个评估哈，所以大家记住这词组 at stake。 另外这个 stake 它用作复数的话呢表示说我们竞赛冒险行为当中的一个赌注。 The game was usually played for high stakesBetween two large groups.
这种游戏通常是两大组人为赢得大的赌注而进行的。
同时呢有一点记住，这里面用一个是 stakes， 刚才我们讲了它是一个复数形式，表示一个事情特别在竞赛里面存在的一定的风险哈。如果说强调这个风险性极高的话呢，加一个形容词 high stakes， 同时这个复数我们再强调一遍。另外呢这个 stake 它作为动词啊，表示说以金钱或者名誉呢下一个赌注哈。我们说一个人下赌的话呢并不一定是金钱了，我们说我一个人的名声、一个人的前途哈，然后呢赌在那儿看看能不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功或者胜利哈。那么看看如何来使用这个动词呢，看下面的例句。 He has staked his political future on an election victory.
他已经把他的政治前途赌在了一次选举的获胜上。
这里面他用的这个结构呢是stake， 然后呢 something on something 啊 ，stake something on something 表示把一个什么东西赌在了一个什么什么上面哈，所以接着这里面呢用的是它的 political future， 它的一个政治前途放到了一个选举的获胜上哈 ，political future on a election victory。下一个作为名词呢，表示说在商业活动当中的一个利害关系哈。He was eager to return to a more entrepreneurial role in which he had a big financial stake in his own efforts。
他渴望回到更具企业家性质的角色，这样他的努力就跟自己有大的金融利害关系。
这里面呢提到的是 he had a big financial stake in his own efforts， 表示说他的努力和自己的最终的一个成功会有更大的一个关联性，因为呢他想成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知道企业家呢往往这个企业的性质呢是个人的是吧，那么说你的努力呢和你的 成就和你的成功有着巨大的关系，它不像说有一些大的公司，你的努力在整个大公司的框架下呢，可能显得不是那么的突出，但是你如果经营一个自己的企业，那么你的时间的投入、金钱的投入以及呢你的智慧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看下一个例句，表示说争夺赛 We are lagging behind in the childcare stakes，
我们在儿童保育竞赛中正落在后面。
这里面这个 stakes 就等同于呢这个 contest， 或者是呢叫另外一个是叫 competition， 对吧？
嗯，这两个是我们平时说到诶比赛最常见的两个词。那么今天呢大家记住啦，我们还有另一个词就是这个 stake。
诶，同时呢它的语法要求呢是一个复数的形式、stake。好，我们有一个词这个词啊。好，那么下一个名词啊，我觉得是这个 stake。特别具有历史感的一个词是这个 stake。
嗯，
它表示的是呢，在美国很早以前哈，美国这个历史的初期，庄园主或那些我们叫地主吧哈，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呢，他们往往呢会有一个叫做 competition， 一个比赛或一个 race。那么这些人呢骑着马，然后呢就开始撒欢的跑啊，谁跑得越远，然后呢把这个一个杆插在地上，那么这块土地便是你的了。那么这个杆呢其实叫做这个 stake。 当然了，这个里面呢我不是说比如说占地的那个庄园是另外的一个庄，看下面的例句 His arm was tied to wooden stakes to hold him flat，
他的胳膊被绑在木桩上以便使他平躺，
绑在了一个木桩上哈，也是 tied to wooden stakes，然后呢让他能够呢平躺着。
嗯，还有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就是有一些树它可能长着长着长歪了，然后我们会拿另一个木头桩子然后给它绑在一起让它直着长，这个时候的这个也可以
用这个 stake
这个词，为了支撑这个年轻的小树苗啊，让它直着长的这种桩子也可以。
哎，好，那么简单呢我们再把这个 stake 相关的一些词组给大家再总结一下，比如说 at stake， at stake，
处于危险中或者在紧要关头。
下一个词组呢是 stake someone to something。
是资助某人取得某物。
下一个例句是呢 have a stake in。have a stake in。
与什么什么利害攸关。
那么最后一个词组呢是 stake on。stake on。
这个是在什么什么上面打赌或者把赌注压在什么什么上。
好，那么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词 stake， 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那么今天的口语训练营呢，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呢表示一个人特别的郁闷啊，特别的闹心啊，用一个土话啊心烦啊，但是呢第一个词组啊我们用的呢好像一开始听起来很美好哈，
可漂亮了，
很漂亮。它是这个 bed of roses，
玫瑰花床。
bed of roses 就是说这个整个床啊铺满了玫瑰花，很美妙啊，怎么跟这个心烦有关系啊？
而且这是一个很心旷神怡的画面啊。
哎，但是呢前面多了一个什么 no 或者是 not 否定词
哦，所以就是 the opposite of it。
哎，就是说这个床上呢绝不是什么呢这个玫瑰花，那么有可能呢是这个花没了，剩的玫瑰花下面那个杆儿同时呢充满了那个刺儿。
哎呦，
你躺上去之后呢想象一下吧哈，所以呢是非常难受的一个境况。那么用到的词组呢是什么 ？No bed of roses， no bed 或者是 not bed of roses， 表示说一个人的境遇呢或一个人的境况的确是不好，或者是非常的心烦。好，我们看一个例句哈，看看如何使用这个 no bed of roses。My sister works at a full-time job and has two young sons to take care of when she gets home in the evening. Her husband Bob tried to help out, of course, but he just isn't too handy with kids. Believe me, her life these days is no bed of roses.
我的姐姐 Irene 有一份全职工作，但晚上回家呢还要照顾两个儿子。她的丈夫Bob 也尝试着去帮忙，但是呢他并不是很在行啊，对于带孩子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 Irene 眼下的这个日子啊过得不太舒坦，不太开心。
那么这个场景呢描述的是一个 career woman 啊，一个职业 女性呢，她呢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在工作方面呢，是一个 full time job， 我们觉得呢 full time job 很辛苦了哈，每天都要上班。同时呢，还有两个儿子啊， two young sons to take care of。这个丈夫呢，还不是特别的靠谱， is not handy with kids。看孩子方面呢，不是特别的在行。那么所有的工作生活的压力呢都放在了这个女性的身上，因此呢生活对她来讲 is no bed of roses。 那么这个场景呢也现在也可以用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一个孩子，然后呢上面呢有四个父母，如果说他们都已经老了的话呢，你需要供车供房还有孩子上学，然后呢四位老人哈都是这个夫妻俩来进行呢照顾，然后提供一定的生活的金钱啊，或者说这个买房啊等等，所以呢对他们来讲生活呢的确呢 is no bed of roses 啊，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光鲜亮丽哈。另外一个跟这个床有关的哈，同时也表示说我们的境遇非常的不好，非常的糟糕。他用的是呢 bed of nails，
一床钉子。
哎，这个特别的直截了当哈。刚才第一个呢还用一个 bed of roses， 但是呢前面加一个否定词 no。那么他也表示说这个境遇特别的艰难哈，用这个 bed of nails。同时呢它是一个复数形式哈，一个钉子问题不大，但一个钉子也挺吓人的是吧？好，那一堆钉子更加吓人。好，看下面的例句。Mike's looking for another job. His boss is rude and very bad-tempered. And the five people who work for Mike are lazy and untrained, so Mike has to explain everything to them. Therefore, his job is a real bed of nail for him.
Mike 呢正在另找工作，因为他的上级粗暴无礼，脾气又非常的坏，而且在他手下工作的那个人既懒惰，又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所以 Mike 凡事都得向他们进行解释。啊，这么看来呀 ，Mike 在那儿工作真的是如坐针毡，整个处境极其的艰难。
那么第二个例句呢，完全呢，它是一个工作的场景。有的时候呢，大家工作特别的不顺心，老板呢脾气特别的怪异，然后你手下的员工呢非常的不靠谱。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想做事情的人来讲呢，的确呢是一个A real bed of nails， 工作的环境呢充满了钉子，转移一下呢就表示说他的处境呢非常的艰难。那么下一个词组啊也跟这个 bad 有关，也表示这个人啊心情特别的郁闷，特别的不好哈。他用的是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起床没起对边儿。
哎，这个直译成中文呢，中文好像没有这么说的哈，就是说子宁今天我看起来这个心情不好啊，你说哎呀甭提了，今天我起床呢这个边儿起错了。
本来平时从右边，今天不小心从左边了
啊。然后呢整个呢今天的心情特别的差。中文没有这么一个，
没有，
但英文却有哈。他表示的说呢，当晚呢这个觉没有睡好，没有睡够，或者呢睡觉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工作的时候呢还有一大堆烦心事儿，那么导致了这一天的心情特别的糟糕。那么用这个词组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好，看下面的例句哈，看看如何使用这个起床起错边哈。 I'm sorry I'm in such a bad mood today. I just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But our baby cried all night long, and I forgot to set the alarm, so I had no time to eat breakfast. After good night's sleep, I'll be okay again.
对不起，我今天脾气啊可真糟，我一整天的情绪都不好。我的孩子昨晚哭闹了一夜，而我又忘了上闹钟，所以今天早上连早饭都来不及吃。我想只要晚上好好睡一觉，我就会恢复正常的。
如果在考试的过程当中问到您相关的一个为什么说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说 I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那非常的贴切，非常的地道。好，那么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讲到的三个词组。第一个呢是 no bed of roses， no bed of roses。 第二个呢是 bed of nails， bed of nails啊，一床钉子。第三个呢是指呢早上起来起床呢把边儿哈起错了哈，叫做是什么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我们今天聊到有关心情不好的三个词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今天的语法天地我们要聊的是 another。
我们上期讲过了 other，还有包括里面的什么 others, the other 哈，然后就会发现说，哎，好像如果 给这个 other 加上一个 the 就变得范围比较明显。那么有一个范围不太明显的，好像随便给我来一个，就是这个 another、
哎、另外一个，另一个。
对，那么它的用法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那么肯定 another 呢是可以用作一个定语的，和 other 一样，它一般翻译成中文呢就是有两个意思比较多，一个是另一个，还有一个是又一个。这两个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啊？我们通过下面的例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比较好能够去理解了。比如说 Now she was in another difficulty。
翻译成中文呢是现在呢她碰到了另外一个麻烦。
这个言外之意就是她已经碰到过一个麻烦了，那么她又碰到了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给她翻译成另一个麻烦，又一个麻烦，其实都可以啊。但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更多我们可能翻译成啊，他碰到了另一个麻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说 another difficulty 就可以了。他并不是说有一个范围，说啊有十个 difficulty 他挑一个，而是说这个有了一个，又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
他可能呢是最后一个，也可能说呢后面不停地冒出一个一个一个不停的一个 another difficulty。
对，就跟和我们昨天说的那个 the other 二选一或者是 others 有点不一样，那个多少还有点从那个范围里面来选啊。只是说这个剩下的这一半都还是少的问题，但是这个 another 它并不是说有一个范围里面挑一个出来，而是说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这样的感觉。好，我们再听下面的一个例句。 He is writing another book。
他在写另外一本书。
所以跟刚才那句话一样，言外之意是他已经写过至少一本了哈。或者是他就是在写书的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写，那么现在这个阶段他在写另一本，所以这个另一本也是凭空蹦出来的这么一本啊。只是基于我们之前的去讲的，而不是说基于已经存在的一些范围去讲的，所以翻译成中文另一本我们直接就用 another 就可以了。好，那么下面听听下面的一个例句。 He could get another person to do my typing。
他可以另外找一个人来帮我打字。
所以另找一个也不是说非要从哪儿去找，对吧？不一定是说非要从
办公室里面啊，或同事里面，你可以从街上呢随便拎一个人过来帮我打几个字儿呗，都可以。我们当然这个情况不能出现，但是呢从语法来讲呢这是可以的。
所以他的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其实他并不是很关心，并不是很 care 说你是要从哪一个范围当中去找，而是说我现在需要另外一个人，多余出来的一个人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 I need another one, please get me another person, 是这个意思。好，那么除了另一个呢，我们通常说又一个的时候也会用 another, 比如说 she had another cup of tea,
她又喝了一杯茶。
那也肯定是她已经喝了至少一杯了哈。
一杯又一杯哈，想到了这个叫什么 constant refill, 然后就不停的续杯啊。
对，或者比如说你去朋友家做客，然后人家给你倒了一杯，然后你又渴了，说您不好意思，我能再来一杯吗？我能再来一杯吗？其实这个也是 can I have another cup of tea, 都是可以的，所以再来一个，又来了一个啊，都是可以这样去说的。好，我们再听听下面的例句。 Then another man rose to speak.
接下来又有一个人起来发言了。
所以肯定是之前有人发过言了，那么后来又有另一个人起来发言了，又来了一个，所以这个时候就用 another。 再听下面的例句。 She's going to have another baby.
她又要生孩子了。
她可能已经生了一两个了。
一两个三四个都有可能，这里面没有一个场景的。
没有。所以在这个里面啊， She's going to have another baby, 当然了这个肯定是他们的 baby, 但是这个里面指的就是又一个，咱们这个里面就不提范围不范围的事情了哈。所以呢只要是我们想说的是另一个又一个，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another。 再听听下面的这句话。 In another year she'll go to school.
再过一年她就要上学了。
In another year, 再来一年哈，所以这又是又一年再一年的意思。这个 another 呢通常还经常会和一些数词去进行连用，比如说 She will remain in London for another 4 or 5 days.
他在伦敦还要逗留4到5天。
嗯，所以在这个里面 another 4 or 5 days， 当然我们可以把他后面的这个数字啊，或者包括这个时间的长短啊，进行一些替换。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他还要再逗留4到5天，所以在这个里面是另加上去的这种感觉。好，我们再听下面的一个，我说中文，我们来一起想一想英文应该怎么说比较合适，用 another 也是和数词进行连用啊。我还有3道题需要回答。
我 然后呢有呢，其实可以用这个 get 或 have 都可以哈。当然我们今天用的另外一个完成时啊有些难度，但大家呢可以不用完成时来进行翻译哈。那么可以说 I still have， 然后另外呢 another 表示另外的，三个问题要回答， three questions to answer， 所以放到一起呢应该是呢 I still have another three questions to answer。
对，那么当然也可以用刚才佩老师说完成时那个稍难的句型，I've still got， 把 still 放在 have 和 got 的中间， I've still got another three questions to answer。 好，我们再听下面的例句。这个例句呢是我们在平时开车呀，然后去看导航啊，然后找一些地方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所以其实还是非常的实用的啊。我们一起听一下。 We've got another 50 kilometers to go，
我们还得再往前开50公里呢。
所以在这个里面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现在看看导航看看地图还有多远呀，就说我还得再开50公里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再开50公里，其实还有另外还有这个50公里要开呢。所以在这个里面 another 50 kilometers， 就是从我们已经走了的再往上加一些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刚才其实我们一系列做的这个定语哈，它全部都是已经出现了的已经做过了的一些事情，或者已经有了的一些东西，它又往上面再多
又加了哈，额外又多出了一部分，用这个词 another 来表示。
another 呢，实际上它除了作为定语，还可以去做主语、宾语、表语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来巩固一下大家对这个 another 在句子当中不同成分的理解。首先，作为主语 ，We've had many letters like this.Another of them came today.
我们收到过许多这样的信，今天又来了一封。
Another of them， 那在这里面就其实指的是 another letter。
另外一封信，它没有一个特指的，就类似的，跟它很相似的这个信又来了一封。
或者 then another put up his hand。
有一个人举手了。
其实在这个里面 another 指的就是 another person， 它肯定是有上下文的联系的，所以才可以这样去进行一个省略。好，那么作为宾语的句子，我们再听一个。 I don't like this room， let's ask for another。
我不喜欢这个房间，我们另要一间吧。
那实际上这个 another 指的就是 another room。
room， 对的。
做表语，Is this another of your silly jokes?
这是不是你又一个愚蠢的笑话呢？
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肯定已经，这个人可能特别爱说这种 silly jokes。那么这又说了一个，然后我就特别不屑的说 Is this another of your silly jokes？ 就是你这又开这么一个无聊的玩笑啊。
他表示了对一个人的做法的一个不赞同，或者是一个反对或者厌烦，对吧？
对，又来了，这中文不是经常会说又来
又
讲
了
another one。
好，那么今天讲的一个词 another 不难但是呢有一些小的细微的一些用法呀，希望大家给予关注。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